最后我们再看二十章，二十章是出战的条例，叫以色列打仗过河以后没有别的，要做什么？做耶和华的军队，要打仗，但打仗有一个条例，所以这一章专门讲的出战的条例。一节到四节是神的允许，就是说你们打仗的时候，首先一个神允许，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见马匹车辆并比你很多的人呢，你不要怕，因为领你出埃及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你看这不是允许吗？啊，你打仗，人家比你多，车马多，人多，都比你多，你不要怕啊，因为人就是最容易害怕，一看环境的害怕啊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是吧？不看人，不看环境，为什么？神同在，这是最宝贵的允许啊。你们正要上阵的时候，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啊，就是没打仗之前，祭司先要宣告，宣告说什么？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今日将与仇敌征战，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战惊，也不要因他们惊慌啊，三个不要，就是你不要怕。为什么？神同在，不但神同在，第四节是什么呀？神同去，神助战，神与你们与仇敌打仗，神来跟仇敌打仗。你这这不是很宝贵的应许？一节到四节，是吧？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，刚才同在，现在还同去，你到哪神就跟你到哪，是不是？而且要为你与仇敌征战，是神助战，神来征战，来拯救你们啊！所以我们打仗，我们出去受差遣也是，我觉得什么没有不要紧，最要紧的主啊，你同在，你同在啊！就这句话，有神同在，有神同在，真的一点都不怕。你不然的话，这些个了不起的高大的人、属灵人，我们都怕什么啊？神同在，你小不点，你都不要战惊，不要害怕，最要紧神同在啊！这就是上阵之前神的允许。底下第五节开始到第九节就有三种情况了，你可以回去，可以说是免战之力。这个可以回去的意思说是一种考验，你既然上阵，你要准备可能会阵亡，死也要去。如果你还有顾虑，你该奉献没奉献，你该享受没享受，拼了妻子还没有娶，如果你有顾虑，实际就是一种顾虑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后顾之忧，还有可以说是你根本没有彻底献上，那你干脆回去，你可以回去。你看每一句话就你可以，你可以，我想很像什么？王下第二章是不是？哎，以利亚要升天了，他每一次说耶和华接我，要从什么？从基甲要往前行了啊！一个是到哪？到伯特利，以后呢到耶利哥，最后过约旦河，都说你可以在这里等候。但是比例上呢，每次都我启示，我这是耶和华启示，我向你启示啊！我什么呀？我必不离开你，我必不离开你啊！没有启示决心啊，不要说那个葡萄园也会拦住你走不上去啊！哎，一个什么呀？啊，你盖了房屋是不是？或者是你一个是房屋你建造好了，那多可惜啊！这个房子要紧啊，所以就是要完全献上，有死的决心你才能够打仗。不然你看每次都说他可能会阵亡的啊，我们上打仗不是吗？你就要有死的决心，是吧？如果你阵亡怎么办？你还没个交代啊，或者你还心里念念还想着，那你打也打不胜，你自己到阵亡了。所以这一段实在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，我想我们看一下，讲到今天我们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，是不是要讨论照我们的喜悦？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，这里特别讲了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啊，怎么做精兵？提后第二章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在许多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句话里就讲到三代了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一个是保罗这一代啊，我教训你就是提摩太一代，你还要去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，又两代，可以说是四代人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的工作，真是一代一代的有所交代，后继有人啊。他啊勉励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是教训别人的，是建立教会的，是什么案例指示长老的。你看看这个阶段多少钱，你要教做那忠心教导，那是第三代，还有别的别人第四代啊，一代代都要什么 要做精兵。第三点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经历。所以我们出去打仗就要学习做精兵，老了老了也做精兵，小了小了也要做精兵。做精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不怕死不怕苦。在前下面讲到啊，这个和我们现在读的一段很有意思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要将软，不将事物谈心啊。你外面是在战场的，你心里还是老婆孩子，或者还想我的房屋啊刚盖好啊，哎呀我的葡萄园呐、要结果子了，你还想这个，不能谈心，好叫那糟蹋当兵的人喜悦啊。所以我们别的什么也不想，就是去打仗啊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这个规矩什么？就完全遵主的命令啊。别的我们不提了，主要是这一点，就是不要有事物缠身，就是让我们能够这个对一切都完全的有个交代啊，死透不管一切了。那你再想，不但是不要胆怯惧怕，而且呢不要有缠累，心里不要有缠累。我们再回来看第四点，因为你这是第五节啊，大家第五节，官长要对百姓宣告说，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，你看奉献不彻底，奉献不彻底的人可以回家去，谁不要你。你说你来打仗，你还没奉献，你奉献不彻底，你房子要紧，你看房子要紧还是灵魂要紧？是不是？恐怕他阵亡，每句话里都有这么一句，三件事，恐怕阵亡，别人去奉献，你这样顾虑啊，我这房子将来我给谁呀？还没交代呢，我还没盖好呢，或者怎样？你可以回去，可以回家。第二，谁种葡萄园，就代表自己的产业吧，或者你的生意还没有用，就是还没有享受所结的果子，你也可以回家。葡萄园最挣钱了啊，一本万利啊，啊，恐怕正往别人去用，就去享受吧。所以你这些都没有死，你还有残累，你现在还有电，你可以什么呀？可以回家去。所以打仗的能回家呀，就说明你既然有顾虑，你就干脆别上战场。第三就是平定的气呢，那更是想念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还没娶呢，尚未迎娶，你可以回去。那恐怕他正往别人去娶，那简直唯一最爱的了，在心里还惦着他啊。所以这就是三个可以回去，就是我们不应该。应该奉献彻底，应该完全交代好啊，对一切死透，那你才能够上战场啊，免得当不了精兵啊。所以我们要做精兵，精兵在于精啊，就真的对一切死透啊，不要顾虑，不要惧怕啊，怕死不当兵啊，平常说是不是？底下最后官长还要宣告，前面即使宣告，现在最后您上战场之前，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，他可以回家去，又一个可以回家。你给你很多机会，你都可以回去，就考验你是不是回去啊。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，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，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，如果你一个人像一个教一样一天静下来吧，那别的兵也跟着害怕。那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，就让派军长率领的就要去打仗。所以这一段就是到这一段啊，就是到九节为止，到九节为止啊，免战之力，就是说官长的宣告啊，自己的选择吧，是吧？你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？啊，可以回去就是你可以这样子，给你机会啊。有的时候魔鬼在我们耳边也对我们讲话，我们心里也对我们自己讲话啊，何必呢？是不是？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多美呀、多甜呐、哎呀，这葡萄园真的可以赚很多钱嘛、我还没享受呢，所以真是要牺牲，要彻底，要摆上，要奉献，什么享受人间的一切，你都不要，那你才能够去得地，那才能够去打仗啊。所以到底这里应该到第九节上，下面就第十节开始，攻城之法，就你攻城，你怎么攻？这里也有一个条例吧，啊，有一个条例。他说：“你临近一座城，啊，你到了某某城了，你要攻打的时候，你先要对城里居民宣告和睦的话。什么叫宣告和睦的话？啊，那就是在以弗所书啊第二章，我们看一下，二章十六、十七节，就是我们要传和平的福音，给远处的人，也给近处的人。为什么这和平福音为什么这么要紧呢？十六节，二章十六节。” 因为这个和平兵是谁给我们的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就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这和平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以自己的身体灭了冤仇啊，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彼此和好。所以底下说啊，就怎么样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你们近处的人。所以我们首先走上来，为什么说叫福音呢？是吧，给人有真正的和平啊，有真正的一个平安的福音的鞋穿在脚上嘛，啊，是和平的福音。就先跟他说和睦的话啊，不是来了就有凶得不得了，你们都有罪，你们都该死，是吧，你宣告和睦，咱们基督的爱，咱们基督的福音就给我们得到真的和平，真的平安。和平的福音也代表平安的意思，是平安的福音，使我们得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平安，是吧。如果他不敢开枪，那他很刚硬，他拒绝救恩，那你就要什么，用属灵的权柄。我想这个意思就用属灵的权柄。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啊，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，那给你开个门，那心门敞开了，他愿意接受福音，那城里所有的人都给你效劳，那能够服侍你啊，那这就很好，他们就蒙恩典了，是不是。若不肯，第十二节，不肯跟你和好，那他刚硬的不得了，拒绝反对，那你怎么样，你就要围困。你说怎么叫围困啊，就围攻他呀，围攻的意思，坚固城啊，攻不进去啊，你要围困，要用属灵的权柄要攻进这个城。你像打耶利哥怎么打呀，啊，一天绕一圈，一天到第七天绕七圈，围攻，有兵啊，也有祭司在，吹角也在围绕，但是不是用一刀一兵，乃是用属灵的兵器。这属灵的兵器应该就是说零后十章三节到五节啊，三节到五节保罗提醒的太好了。今天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神前有能力，保罗前是全面攻了，攻了里面的罪恶，攻了里面的刚硬啊，征战了他怎么样，把他心都夺回，把他里面自高自大拦住人认识坚固的营垒，又是骄傲的营垒，又是偏斜的营垒啊，又是嫉妒恨人啊，又是这个狂的不得了，不信神，不认识人，不接受神，你要供他啊，最后把他灭尽，夺掠物，你完全胜利啊，而且得掠物的意思，你能够得到很多的丰富啊，这个是一方面，离你甚远的各城，不是啊，这些国民的城，你都得这样做啊。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把这个什么啊，你可以得掳物，因为他离你远。如果离你近，是神赐给你让你得到的，那你要灭绝尽尽。这就是两种情况啊，不是这些国民你都要这样对待，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啊，那就好比这个他们进了迦南美地了，是吧，这个泥泞的这个神的允许，什么什么什么比利洗人了，基利什么什么什么迦南人了，赫人了，这个亚摩利人等等，这是命定你应该得到的，那你怎么样，那你要灭绝尽尽，你不能夺掳物，是吧，灭尽尽尽啊，那就是我们看啊，就是第十六节，但这些国民的城，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，其中凡有七节一个不能留，一个不能留的原因是什么，这个在第七章也讲了，在许多地方所讲，就是免得啊，他们你存留他们的命，将来神的百姓进去以后就被同化了，在信仰上在道德上都被他同化，就改变了信仰了啊，都学习他们自己他们那一套了，是吧。所以就是一个就是宣告和平啊，一个是他不敢开城，那么你就围攻灭尽，要把他把城灭尽，你还得裸物啊，但神赐给你的城呢，那你一个不能存留啊，免得学习一帮可憎的恶族拜了别神啊，这个就是申命记第七章讲的最清楚啊。我们最近读的第七章里就讲到神说有话赐你的这些个国民啊，而且都比你强盛，你不要怕他们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因为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，不可跟他们立约，下面有五个不可，不跟他们立约啊，你不能够联系他们，你不能跟他们结亲，也不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也不能儿子娶他们女儿，为什么，第四节 大家看第十节，七章的第十节，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，是为什么彻底就这个原因？那你儿子就变了嘛，嗯，以至于他的怒气就向你发作，速速的将你灭绝。所以你要怎么带他，就要拆毁彻底灭尽，嗯，就不能够效法这些，是吧？所以很容易啊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出了国以后，这一个个儿女简直都是美国化了，啊，完全效法这个世俗了。嗯，有些个执事长老，他们都是叫自己的孩子做什么呀？做律师啊，做医生啊，赚大钱呐，啊，哪里还有心说要做传道？要其实呢，很少很少，是吧？这就是都效法外邦的嘛。啊，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打仗，攻城之法就是十节啊到18节，10节到18节为止，最后一段就19节到20节，我们再看。19到20这一小段，这小段就是砍树之力。一开始给他们劝勉打仗，什么树可以砍，什么树不可以砍。你看像都这么详细，非常详细讲，这都是有目的的啊。你用许久为恐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，你不可以举斧子就砍树，因为你可以吃树上的果子啊，拿起树就砍，这个果子可以吃，你也把它砍掉，它可以结果子嘛，它可以为你效力嘛。那打仗的时候你肚子饿了就可以吃，你不可以砍，天天树木其实能叫你糟蹋吗？唯独知道不是结果子树你可以砍，但你不是乱砍，你可以砍下来以后用你修筑营垒，修筑一些个军事，是吧？一个堡垒啊，攻击仇敌啊，来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，直到这个城就攻塌了。所以这么具体的，有些具体的事情就是该做不该做，那就是说对你有没有益处，是吧？不要就结果子树嘛都把它砍了，那对自己没有益处，结果你也没果子吃啊。所以这些个神都是这样的体贴关心，主要紧的就是说怎么打仗，整个这一仗阵地就应该怎么打仗。打仗最要紧的你要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去，要真的体会神的心啊，不要惧怕。特别多次提到不要惧怕，官长宣告，祭司也宣告，不要怕，你怕了就是弟兄都笑话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在主里刚强，让我们不要惧怕，让我们知道怎么灵力打仗。今天我们是做基督耶稣的经历，是灵力征战，是吧？让我们的征战不是凭血气，那凭血气没有用，你跟人家吵架也没有用，是吧？神前有能力，这意思就是借着祷告有属灵的权利来攻魔鬼的一个个，他在坚固营内太多了，各样的计谋。你看现在这个兽的权势，这个迷惑的权势，各种计谋拦阻人认识神，我们一个个攻。我们现在知道了这种什么666了，我们就攻这个东西，是不是攻每一个他的各样的计谋？他的一切计谋就是为他将来要做王啊，要一统天下，要迷惑普天下的人啊，要拦阻基督的再来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攻，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在属灵上面征战。那个，我想这就是从主的话里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谋略，给我们知道该如何做啊，也能够保守自己，也能够打仗，能够得胜。那好，我们今天就到此。